弟兄姐妹平安啊！大家都吃过午饭没？吃过了啊，吃得很饱啊！啊，不要睡觉啊 ！OK， 那我们祷告，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午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样的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是吧？求你使用我们今天，让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静听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主为主的。我们深信主的灵在今天仍然工作，不但在使徒时代放了许多神迹奇事发生，我们深信今天圣灵一样要使用我们教会，使用我们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谢谢主啊，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在过去2000年以来呢，从五旬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历世历代呢都有这个圣灵的工作，而带来这个区域性还有这个团体的生命的改变。那在1904年的秋天呢，在英国的威尔斯就曾经爆发过一场的属灵的大复兴。那在头2个月内呢，就有7万人信主啊。那在5个月内呢，就有85000人信主。然后在6个月内呢，竟然有超过10万人呢，在这一次的大复兴中信主。最令人感到很奇妙的是，当时并没有人来组织这个运动，也没有人用这个宣传或者是用大型的布道会呢，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当圣灵临到这些地区时奇妙的事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没有人向他们做见证，但大家都直接的在那里呼喊，我们需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这次大复兴呢，甚至影响到后来在英国还有美国的这个大觉醒的运动。他们不只是借着信耶稣呢，生命还有生活呢都有很多真实的改变。在这次大复兴中呢，有几个很明显的例子的改变哈。第一个是这个社会治安的改变。因为人人呢不再犯罪，这个犯罪率就开始大降哈。从前以前喜欢偷窃的现在不但不偷窃呢，而且还把偷来的东西呢归还给原主。以前霸占人家东西呢，现在也可以归还呢，甚至还可以赔偿。因为人呢不再犯罪了，所以几乎所有的监狱呢都是空的。这个法官呢、律师还有警察好像失业一般呢，没有事情可以做。所以呢，他们唯有就组织这个尸班呢，就到各处各地去献尸了。有位警官他还告诉当地的记者说，我们城里面有17间的教会了，我们有许多警察是侍从唱的。如果教会有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提供免费提供音乐给他们。第二个改变呢是经济的改变。以前呢男人呢总是喜欢花天酒地喝酒啦赌博啦，但是这个复兴来到的时候，他们就把钱就带回家里面去了，他们也不再上这个酒吧赌场，于是那个酒吧跟这个赌场呢只好一家一家的关门了。还有一些人信主之后呢，就马上就把这个债务还清了，不再欠债了，所以呢再也没有这个借贷的情况出现了。单单这两件事情的改变呢，已经是翻转了整个社会的总体的这个经济第三个改变呢是政治的改变了。本来那个国会议员之间呢就充满着这个谩骂后来他们脱离这个无聊的政治议题，国会不再会有谩骂的这个现象出现了。省下的时间呢，他们去参加这个祷告会还有一些特会。第四个呢是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改变。比如说交通当时呢这个骑马的这个马夫他们在驾驶马车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习惯用这个粗话用这个三字经来控制那些马匹的。后来因为马匹的那个马夫信主之后呢，他们不再讲粗话了，马就因为听不懂他们的指令了，就因此带来这个交通秩序的混乱。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改变呢， 就是报纸改变了。以前的报纸呢，总是在报道一些暴力的事件啊，这个八卦的新闻呢，还有负面的新闻等等。但是呢，复兴之后呢，只是报道一些神使人得医治的见证，还有报道各地复兴的消息啊等等。当你听了这些的报道之后，你羡不羡慕这些的复兴吗？我相信全世界都需要有这样的复兴，就包括我们居住的这个多伦多在内哈。如果要得到复兴，我相信圣灵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以缺少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也有提到这个圣灵哈。路加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个圣灵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经文之前呢，那我们先了解这个经文的一些的背景哈。经文的背景呢，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中呢，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发生的。如果你要看前面的一章啊，18章19节，你就可以知道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呢，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曾经就到过这个以弗所。不过再一次呢，他只是逗留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呢，就离开了。这一次呢是保罗第二次哈到以弗所。这一次也是他逗留时间是最长久的一次啊，大概有3年的时间。这也是保罗在所有的工作的这个宣教长冬当中呢逗留最久的一次。那以弗所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值得保罗花这么长久的时间在那里居住呢？那以弗所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叫不到小丹，开的，好了，那个土耳其就在那边，它是靠近那个港口的哈，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哈。当时呢，以弗所是这个亚细亚省最大的一个都会来的啊，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港口，这个陆路的交通是十分的方便啊。所以当地人无论他们要是去罗马做生意呢，或者是经过其他的城市呢，他们一定会路过这个以弗所的。在宗教上呢，这个以弗所呢是异教的迷信中心啊，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神庙哈，这座的神庙叫做亚迪米神庙哈。这座神庙呢还被列入古代七大的建筑奇迹之一哈。整座的庙呢是用这个大理石做成的，它的庙顶呢大概有60层那么高哈，是用117根的大理石的柱子哈来支持的哈，所以非常的辉煌，所以从各地来到这里朝拜的人很多啊。由于这个以弗所拜偶像的风气很兴盛，所以那里的人呢很多都是专门是制造这个偶像为行业的。在这个使徒行里面，我们看到当保罗这个传福音到达以弗所之后呢，保罗就是因为受到这一般制造偶像的人的反对还有逼迫。对保罗来说，以弗所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宣教基地，所以他才会住那么久哈。在保罗牧养以弗所教会的期间呢，当中还有这个亚基拉、百基拉、亚波罗还有推基古等人的牧养还有教导。可见呢，这个教会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在里面哈。我们看过了以弗所的背景之后，现在我们要看今天经文的第一点哈。领受圣灵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哈。我们先来读了一次，这个《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哈。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了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 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好，当保罗第二次来到以弗所之后呢，他所第一件遇到的事情呢，就是碰到几个门徒啊。当保罗遇到他们的时候，保罗就问他们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而门徒的回答也是很直接的，没有。这里呢又出现了另外两个问题啊，这个信徒呢是什么时候领受圣灵的，还有要如何呢才能够领受圣灵。如果我们单从这段经文去了解的话，但应该是在奉耶稣的名受洗之后呢就可以领受这个圣灵。在这里我要做出一个解释的是，当我讲到领受圣灵的时候呢，特别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里面，它跟领受圣灵的洗啊是同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领受圣灵和领受圣灵的洗呢是指啊同一件事情来的哈。在圣经中里面有一共有提到有三种的洗礼哈。这三种洗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是否都要接受这三种的洗礼呢？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种洗礼哈。第一种洗礼是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洗礼呢？我们在这个福音书中可以看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他来呢是为耶稣预备这个道路的。在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呢，他已经向世人宣告说天过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就来了，就在旷野里面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前地呢和撒玛利亚的人呢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很明显的，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是跟人的这个悔改有关。人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人有罪。但是呢悔改是内心的这个洁净，不能够立刻看得见的，所以施洗约翰就借着这个洗礼呢来作为一个可见的象征的行动呢，以表明他们是真的是悔改的。这也是为什么当那几个门徒问保罗他们受的是约翰的洗的时候呢，保罗就立刻告诉他们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第二种洗礼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耶稣命令门徒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的洗。这种洗礼我们每一年教会里面都有主两次的这个洗礼这个洗礼跟耶稣的受死他的埋葬还有复活有关的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借着受洗呢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并且与他联合最后一种洗礼呢是圣灵的洗什么是圣灵的洗今天有不少人他们误解了这个圣灵的洗的真正的意义。今天有一些比较灵恩的教会就把这个圣灵的洗呢当作是你重生之后另一个阶段的属灵的经历这些教会认为呢，一个人重生之后虽然有这个圣灵就内住在他里面了，但是他们认为还是不够的，在他们以后的这个经历当中他们还是必须要得到一个叫做圣灵的洗这个经历呢就可以让他们在灵性上更成熟，或者呢是到达一个更高的属灵的阶段。而他们认为呢能够说方言呢就是圣灵的洗之后最明显的切据他们呢称这个是第二次的祝福就英文是 second blessing。 我记得以前有个牧师他跟我谈过这件事情他就叫我拿这个灵恩教会跟这个从传统的教会做一个比较他说传统教会呢就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都是死气沉沉的你看他们人数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是越来越少的信徒呢各个大部分都是不冷不热的，没有这个生命力他说灵恩教会就不一样了，灵恩的教会呢总是人数增长最快的教会，信徒呢个个都很有爱心，大家都很努力的积极的传福音，而且经常还也可以看到那个神迹奇事呢就发生在他们的教会他们有很多的见证，有许多得到这个癌症的病患者都得到神的医治 然后被鬼附呢都被释放。他说啊，这件事情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是很难看得到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他就告诉我，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这个圣灵的洗。当然我不否认他所说的这些的现象，他们的信徒的确比我们传统教会的信徒更加爱主，更加热心的传福音，他们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但是他这样对这个圣灵的洗的解释对不对呢？他们也没有这个圣经作为依据呢？他们的主要的根据呢是来自两处不同的经文都是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些的经文是比较难理解的但是你不能够只是独立的来看那一段经文，你一定要拿其他的经文来做比较你才能够看得出它的一个大概首先他们是根据这个第八章的第九到十七节的记载这个经文呢就提到有一个叫做腓力的门徒他在这个撒玛利亚宣传这个基督的福音有许多人信了，后来也受了洗撒玛利亚人信了腓力所传的福音，连男带女的都受了洗，然而那圣灵呢还没有降在他们的身上圣灵什么时候降在他们的身上呢？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一直等这个使徒彼得约翰到他们那里去，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才受了圣灵。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才得到这个圣灵的洗他们第二个根据呢就是来自我们今天的经文十九章的一到第七的这个记载他们说以弗所的十二个门徒都已经受了洗，但他们还没有领受到这个圣灵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认为保罗的问题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里是暗示他们虽然是信的也不一定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呢，保罗才问他们你们受了圣灵的洗没有所以他们根据这个撒玛利亚信徒还有这个以弗所十二个门徒的经历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就是信徒会有两个阶段的经历，第一个阶段是先相信，之后呢第二个阶段才得到这个圣灵的洗。他们这样解释圣灵的洗对不对呢？在我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要大家再注意一个问题这个圣灵的洗是否一定要发生在这个水洗之后呢，或者是在这个得救之后呢？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好，现在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是在第十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这个经文是讲到这个彼得在这个该撒利亚向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名字叫哥尼流的外邦人来传福音那我这个我们看这个经文，我打在荧幕上你们来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上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吸取。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岂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想请问大家，这里讲到圣灵的洗是发生在水里之前呢，还是之后呢？很明显的，这个哥尼流的一家他们是受到圣灵的洗之后呢，才来接受这个水里的所以根据这个经文，他们是没有办法来解释圣灵的洗一定要是在水里之后，或者是信主之后的第二个属灵的经历。那我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感到更加的困惑，圣灵的洗既然可以发生在水里之前，也可以发生在水里之后，那对我个人来说，圣灵的洗什么时候就临到我的身上呢？我们每个信徒会不会都有不同的经历呢？有的在前面，有的在后，或者 还有其他不同的答案。如果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圣灵的喜好。我们还是必须回到这个圣经，我们看圣经是怎么样去解释这个圣灵的喜好。啊，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有七次哈，是有提到这个圣灵的喜好。啊，其中有四次就出现在这个福音书，然后两次就出现在这个使徒行传，然后一次呢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啊，在四福音书，在福音书里面出现了四次了，还有这个使徒行传出现了两次呢。啊，这些的经文的内容呢都是间接的或者直接的跟耶稣应许门徒又受圣灵的洗有关的哈。啊，现在我们只是拿一两段的相关的经文来看一看哈。啊，就我就施洗约翰说了，我是施洗约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就是指耶稣哈。另外一段是在使徒行传啊，就是我就彼得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其实这些经文呢都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圣灵的洗。啊，只有一些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那里就有比较清楚的解释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一段经文哈。我们不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以一位圣灵。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还特别强调，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那都从一位圣灵受洗的这个都字哈，是表示每一个信徒呢都受了圣灵的洗，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例外的。如果有人还没有受到圣灵的洗，他根本还不算是重生的信徒。啊，英文的 NIV 呢，就圣经就把这句话就翻译成了什么呢 ？We were all baptized by one Spirit。啊，从这个文法的时态来看呢，啊，这句话是什么？过去式的，意思是指圣灵的洗呢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而不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那可能会有人问，圣灵的洗过去什么时候曾经发生过呢？我们相信这个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在五旬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一次圣灵的降临呢就是指圣灵的洗。我们为什么会那么肯定那一次就是圣灵的洗呢？因为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这还没有发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呢，耶稣是怎么样对门徒说的。我们看一个经文是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哈，这讲到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当耶稣对门徒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要门徒在这个耶路撒冷就等候这个圣灵的降临。啊，果然过了不久，在五旬节那一天呢，这个圣灵就终于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那一次圣灵的降临呢，就是耶稣所应许的圣灵的洗。换句话说，圣灵的洗是一次过了，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已经是发生了。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里面所说的，圣灵受洗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到信徒都能够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个人先要有了圣灵，有了圣灵的洗之后呢，他才能够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但是这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圣灵呢？啊，这一点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三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信耶稣的人，他就会有这个圣灵的印记啊，在他的身上。以我们经历信徒的经历来说，我们相信，当一个人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呢，他同时的也领受了圣灵， 也领受了圣灵的洗。也就是说，当他认罪悔改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刻，我们就已经领受了圣灵和圣灵的洗。他并不像一些灵恩的教会所说的那样，要有第二次的经历才能够得到圣灵的洗。好，现在让我们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圣灵的洗是信主的那个时刻发生的，那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发生在这个撒玛利亚信徒还有这个以弗所十二个门徒的身上的经历呢？他们为什么不是立刻就领受这个圣灵的洗，而是要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才来领受的呢？无可否认，撒玛利亚人信主之后的一段时间才领受圣灵的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来的。那第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使徒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听见这个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之后呢，他们就立刻打发这个彼得还有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为什么其他的地方也有门徒去传福音，也有人信主，但是为什么看不到有需要要派两个使徒去那里观察或者去审核他们啊？特别是在同一章的最后一段经文里面，同一个人腓力向这个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他相信了也受了洗，可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并没有差派使徒来审核这件事情，或者按手叫他们也领受圣灵的洗。那么这一次使徒破裂派代表来，应该是怎么样解释呢？最可能的答案是这些归信的人是撒玛利亚人。这个跟耶稣在五旬节之前他命令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他的见证有关的。要如何才能够逐步的实现耶稣的大使命呢？腓力就决定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这是一项很大胆的一个行动。犹太人呢跟撒玛利亚人呢一向以来都是世仇，他们没有互相没有来往已经很久了，可是如今不但有一名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传道，而且撒玛利亚人竟然也接受了这位犹太人的信息，以后会发生什么状况？这个情形固然让人家感到很兴奋，但是也包含着相当的危机。腓力这一步是正确的？撒玛利亚人真的接受了福音吗？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的信徒能够接纳他们吗？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就特别暂时保留赐下圣灵的恩赐，就不给撒玛利亚人。这等到这两位信徒这个使徒抵达了，他们视察了一切并且按手，这个时候圣灵才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表示神已经接纳了撒玛利亚人，也显示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都是透过耶稣基督平等的得到的神的祝福。所以圣灵没有立刻赐下的原因似乎比较多是在这个历史的背景，因为这种历史的背景是十分的独特，不可能再出现第二次。所以我们不能够像一些灵恩教会所说的撒玛利亚人信主之后一段时间才领受圣灵是一种的常态，并且来作为我们个人的经验还有标准。好，现在让我们来处理以弗所门徒的问题。根据他们的教导呢，一些灵恩的教导，以弗所教会的门徒啊，这个信徒跟这个撒玛利亚信徒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认为信主之后啊，才领受圣灵呢，的洗是一种的常态，啊，是可以被接受的。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不同的对象，我们应该怎么样解释？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解决，到底这十二位的门徒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如果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那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因为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是不可能会领受到圣灵的。但是如果他们是耶稣的门徒，那为什么他们还没有领受到圣灵呢？ 啊，不同的圣经学者对这个经文里面有不同的看法啊。啊，有的说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有的说不是，啊，到底哪一个是比较正确的呢？好，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哈。当保罗遇见他们的时候，他问了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保罗为什么要问他们这个问题？保罗第一次遇见他们的时候，可能开始他就已经假设了他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怎么知道呢？其实当保罗向他们提问你们信主的时候，这已经显示出保罗相信啊，他们是信主的人，是表明了保罗已经把他们当成是耶稣的门徒了。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保罗一定也是发现啊，这群的信徒呢，在基督教的信仰上好像缺少了什么哈，这种情况就好像有时候当我跟人家交谈的时候，对方告诉我他也是基督徒，但是呢，在交谈过程当中呢，你又发现他好像又不是那么清楚的明白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可能就会问他，哎，你什么时候做过这个戒指的祷告的？或者你什么时候受过洗的等等这样的问题呢，来确保他是不是真的信的。同样的，保罗为了确定他们的真实信仰，所以就问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这些话，不是说他们没有听过有关这个圣灵的事情哈，而是他们并不知道圣灵已经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了。当保罗知道他们是不晓得圣灵时，便问了他们是受了谁的洗。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如果他们不晓得圣灵，他们怎么可能接受耶稣的洗呢？因为洗礼呢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三位一体的名来进行的。保罗猜对了，他们并没有受到耶稣的洗，他们受的是约翰的洗。所以保罗引用施洗约翰的话对他们说，来提醒他们，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又来的就是耶稣。对保罗来说，信耶稣才是重点，也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领受圣灵。而且施洗约翰的洗礼并不能够等同于就是耶稣的洗礼，更加不能够代替。从这几点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之前呢，路加虽然称他们是门徒，但最多他们只能算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而不是耶稣的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相信耶稣，一个只有悔改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圣灵的洗怎么可能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呢？还有一点，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按照这个原文的结构呢，这个信啊跟这个受呢是同一个实设的，表示说这个信主和领受圣灵呢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领受圣灵并不是信主之后的一个时间才会发生的。所以基督徒经历圣灵的洗乃是发生他在信主之后的第二种的经历，是不正确的教导。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哈，就是当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时，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又说方言了又说异言了。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每次都需要透过这个使徒的按手圣灵才会赐下？第二，是不是每一个人经历了圣灵的洗之后呢就一定会说方言？我们来看这个三段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哈。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又受预言啊，就是指到这个以弗所信徒啊。那第二段呢，我们解读，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啊，就指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人。然后第三段啊，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身上，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啊。这里是指到这个哥尼流一家哈。好，现在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注意经文的话，透过使徒按手圣灵赐下这个事情呢，不但发生在以弗所信徒的身上，它也同时发生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虽然是如此，但我们不要忘了哥尼流一家信主，彼得根本没有按手，圣灵就已经降临在一切的听到了的身上。由此可见，一定要透过使徒按手圣灵才赐下这些事情呢，根本不是绝对的。其实当这个神透过使徒彼得或者约翰在不同人身上按手圣灵才赐下这件事情呢，就显示出不论是当时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或者外邦人，他们都必须要认定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使徒，他们有拥有从神来的权威。神透过使徒按手圣灵还赐下这件事情呢，就证实了他们的权威。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透过使徒，因为今天也没有使徒了。好，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经历了圣灵的洗之后就一定会说方言？如果我们看刚才那个三段的经文，你会发现呢，只有以弗所信徒还有这个哥尼流等人呢才会说方言，而撒玛利亚人并没有说方言。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人经历了圣灵的洗之后呢一定会说方言的。事实上，当这个路加在记载中强调这种独特的现象时，都是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他们的母会，需要透过这些外来的现象来证实这一批归信的人是否真的是被神接纳。而圣灵赐给他们方言，说方言证明了神已经接纳了他们。神看他们呢，就如同神对待犹太人一样，不分彼此的，他们一样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各种的属灵的恩赐。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在这里路加并没有说到这个方言还有讲到这个预言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由此可见，他所强调的并不是这一些，反而是他们会说方言的原因是什么。好，现在让我们看最后一点啊，领受神的道。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十八章啊，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哈。亚波读起啊，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居然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了，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他要想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去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既有力获道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好，那我们再读第八到第十节哈，十九章第八到第十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过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自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雅路的这方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除了领受圣灵之外呢，同时我们要更加的是追求明白这个圣经，领受神的道在刚才所提到的亚波罗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亚伯罗在领受圣经方面呢，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提醒啊。他不但是心里面活了，而且呢，他还是一个有学问，又能够讲解圣经的人啊。只可惜的是，他只是晓得这个约翰的洗礼，缺乏了对耶稣更完整的认识。亚伯罗有一个好处呢，他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他也是一个很渴慕神话语的人。后来他得到这个百基拉还有亚基拉的帮助，让他明白更加的详细，更加准确的理解神的话，将神的话讲解的更加的准确哈。后来我们看到他去了以弗所，继续在那里传讲基督。亚伯罗的经历提醒我们，我们只有心里面火了，侍奉呢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要对神的话语有一定的认识，否则的话就很容易误导了。另外我们也从刚才的经文中看到，这个保罗的工作他不是在医病赶鬼，他也不是按手祈祷，而是他将神的话语领受之后呢，就放胆的先讲神的道。路加还特别告诉我们，保罗讲道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这个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在谢系神的道方面，我们可以像亚伯罗一样，我们一面谢系，一面与人家分享，我们积极的参与这个侍奉，明白圣经的要诫，除了要向人谢系讨教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多依靠这个圣灵的引导。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太明白这个圣经在讲什么，我们有时候对圣经的谢系觉得很困难，但是我们要顺服这个圣灵的引导。耶稣也说过，只要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个圣经还有圣灵双方面的正确的认识还有领受，这两者都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在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解错，也不要乱来解，大家不要断章取义。读圣经呢，最好有系统的读，最好是每一次读同一点书，一章一章的读，不要东读一点的，西读一点，跳来跳去，这样最容易出问题，也容易解错经。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很不爱读圣经的信徒，有时候他心里面很乱，很忙乱，那时候他手上刚好有一笔钱，他都不晓得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才好。他很久以前呢，曾经上过主日学，他也听过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这个使徒用这个摇钱的方式呢，就来拣选这个马提亚代替犹大的故事，所以他就决定要效法这个使徒的做法。他就对神说，好不好，我只要打开这个圣经其中这一页，我只要按手点一点点到哪个经文呢，就是神要我做的决定。我相信可能有读圣经这样读的。于是他就打开圣经，用了手指一点，就点到这个马太福音27章第5节。这个经文说了什么呢？刚好说到犹大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面，出去吊死了。他就吓了一跳，他说不可能吧，应该是弄错了，说不可能，真的是要我去上吊吧。于是他又再翻，这一次呢就刚好点到这个马太福音26章25节，也是说你说的是。他很紧张地说，上帝啊，你不是在开我的玩笑吧。他说凡事不过三，他说好了，我再试最后一次，这一次我一定会顺服你的旨意的。于是呢他这次在翻圣经，这次呢他就点到路加福音4章37节，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然后这边我多么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态度不是这样的，不是随便翻，翻到哪里啊就读到哪里。也不是看到哪一节经文呢，就说这是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死的人会很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总要记得，我们总是要寻求圣灵的指引，我们安静的在神的面前等候。啊，这里我刚才所说的，使徒们用这个摇签的方法来显出马提亚啊代替犹大这件事情呢，在当时或许是可行的，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我们就没有这种的需要，因为圣灵会用圣经的话来引导我们。说实在的，神的心意并不是很难明白的，如果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一定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明白神所说的或者神要我们做的，而是我们自己接受不来，我们总是有自己的想法，最好神就不要来干涉我。弟兄姐妹，我多么希望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道，每个人都可以像亚伯罗一样熟读圣经，明白圣经，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带来教会的复兴。圣灵不但可以充满每一个人，也可以大大的浇灌在这个土地上，带来前力的复兴，就好像当年在英国的威尔士一样。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唱福音诗。